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8月1号到8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这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一定要清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与同修交流，发现学法犯困、练功瞌睡、发正念道长等现象，在个别同修身上表现得很严重，而且很多同修都不同程度存在。虽然基本都知道状态不对，可是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导致长时间突破不了。个人觉得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小问题，是关系到谁在修炼的根本问题。借此一文提醒同修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修炼主意识、主元神德功，是大法修炼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师父正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宇宙不足，在修炼方面的慈悲与智慧的伟大体现。大法修炼就是修主元神，师父给我们的法轮、契机、机制和成千上万而不止的功能神通，生命体的种子都是下在主元神身上，都是在主元神身上形成，这是师父讲法中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当然副元神只能随着主元神得功，随着主元神提高，这些大法的东西绝不会直接下在副元神身上，可主副元神又是在一起的，有的心性不高的副元神可能就会干扰。况且有的副元神本来就是旧势力专门安排来起副作用的，还有不同层次的各种因素都会干扰到我们的修炼。如果我们在这些最基本问题上不能清醒理智的对待，造成的后果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长时间不能清醒修炼的，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了，已经够惨痛了。我们本地有一位迫害前得法的老学员，大家都觉得他修炼很精进，讲真相、发资料很用心，在同修间有一定影响。可是他在2004年左右出现了一次严重病业假象之后，视力开始逐步下降，所谓糖尿病症状，一直到2009年基本失明，甚至大小便失禁，最后刚刚61岁就被旧势力拖走了。他的离世给大法在当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也在同修中形成了一定波动。有的同修觉得该同修那么精进，每天10几个小时学法发正念，眼睛快看不见了还要去学法点学法，还出去发资料，怎么就走了呢？有所不解。后来从该学员家人处了解到，该同修2002、2003年找了一份兼职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导致一练功就睡着，后来兼职不干了，但练功状态没有明显好转，每天半夜起来练功，起来的挺早，可一坐那儿时间不长就迷糊了，打呼噜或坐不住歪倒是经常现象，发正念导掌合掌是常态。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反映说，该同修每次学法都打瞌睡还不让说。我们修炼的是主意识，这样的修炼状态主元神如何能够主宰身体呢？最后几天笔者守护他的时候，明显感觉他的主元神已经弱得主宰不了身体，有时副元神就直接跳出来对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时间形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虽然我们陪他学法发正念，可他已经弱得连一句红云都很难记住了。逝者已矣，这里重提这个事，是因为发现还有这样的学员，就像前面提到的现象， 甚至严重到集体学法念法时能瞌睡到胡乱念编着念的程度，可一旦停下来马上就精神了，已经几年了还没有突破，危险呀同修。就是你虎视眈眈，啥时候都没有放松过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只是有时候手段隐蔽不易觉察而已。我们一定要珍惜大法修炼的机缘，珍惜师尊的无量慈悲，珍惜自己的使命啊。个人认识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留下的理由，再谈去除根本的执着。昨天学习师尊的经文，新西兰法会讲法，师尊回答一个学员问题时的讲法，让我思索了很久。师尊说，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走进了，并没有真正的进了这个门，擦边而过，或者是一直在门外观望着，那才是最可悲的。我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告诉你如何做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放不下你执着的这些东西，你就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修炼的人。如何放下根本的执着，成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成为师尊的真修弟子，成为全宇宙最荣耀的生命。在正法已经尾声的今天拿出来讲，我自己既感到非常的惭愧，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风风雨雨，自己为什么选择留在大法中，是真正有修道的心，还是由于根本的执着心而使自己留下？自己在常人中是一个很能坚持的人，很多事情由于守住了最后的坚持，也获得了很好的结果。在大法修炼这件事情上，在邪恶镇压的恐怖下，我也选择了坚持，甚至一想到要离开大法，心里就有一种被生生剥离般的痛苦。我知道那是我生命明白的一面在提醒我，万万不可失去这万古的机缘。另一方面，我知道是我的根本执着在起作用。师尊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剖析自己的内心，发现我留在大法中的原因很多很多，是人心，是人的执着和欲望。我执着于大法能给我带来宁静、祥和、平静的心态和超脱的人生态度。我执着于大法能给自己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过得比同龄人健康和漂亮。我执着于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可以不做坏事，少造业，少有磨难。我执着于修了大法，我就有了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了，我就会活得充实快乐，不空虚了。我执着于修了大法，我的精神就有寄托了。我执着于修了大法，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就不再有害怕、空虚、无聊和痛苦了。我执着于修大法，有师父的呵护、叮咛、指教，我就不再不知所措，不再彷徨，不再害怕人生的无常，不再有焦虑不安、痛苦的感觉了。当我想到自己离开大法，我就会想到自己又要回到修炼前的那种状态，整天茫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心态常常是焦虑、恐惧和不安，感受不到一点活着的快乐。一想到这儿，我简直就是五内俱焚，痛不欲生。但是我有修炼的心吗？我想到了修炼这殊胜伟大的事吗？我只是想利用大法在常人中过好日子，并没有动返本归真这一念，多危险，多可怕。师尊把法传给人是为了让人在人中过好日子吗？师尊传给我们的法是修佛修道的法，而不是常人中的道理，也不是指导人在常人中如何生活的。想利用大法在常人中过好日子本身就是一种切法行为。师尊在《精进要旨》《 大法不可被利用中讲，大法可以度一切众生，我不反对什么人来学，我就是把大法传给众生的。关键是这些人心里并不认为我是他们的真正师父，学大法的目的是利用大法来保护他们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东西以及宗教中的什么或他们心中的神，这是窃法行为，想利用大法的本身就是罪不容恕的。我悟道，师尊传大法是让弟子按照大法修炼，走一条成神之路，而我却在有意无意中想把大法当成工具来取得自己在常人中想得到的物质或精神上的东西，只是想利用大法，并没有真正的修炼。我有时候想，正法已近尾声，当法证人间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根本的执着都没去的人，该摆放在什么位置呢？希望和我有相似的同修都看一看自己，深究一下自己留在大法中的理由，是为了修炼，还是因为放不下人中的东西，解体根本的执着，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觉得在讲真相救人项目上力不从心，那就多向内找，在自己的心性上找原因。我悟到，一切都是和心性紧密相关的，修好自己才能救得了人，才能多救人。最近的修炼状态，感觉自己一直在心性稳定与不稳定之间徘徊。其实学法修炼这么多年，我也多次悟到师尊在转法轮中提到的身口意和戒定慧，那也是对我们修炼人的心性要求。其实这与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并不矛盾。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这些标准都是我们在同化大法中必须要达到和早就应该做到的，可我往往在学法中忽视，一念而过，就容易把他们认为是别的法门的要求了，根本就不往自己内心找。其实我悟到师父在讲法中讲到什么，都是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否则师父就不会讲。为什么受业力的阻碍和人心勾的鬼上门，从而导致麻烦不断？为什么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生命老是拦着就不允许你走过去，对你老是心里不平衡？为什么旧势力老是钻你人心有漏的空子修理你，干扰迫害不断？我悟到，就是因为我们没修好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而现在你就那么不稳，要是现在给你出现这个磨难，你根本就不悟了，根本就不能修了，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磨难的。我个人认为，心性不稳主要表现在意识把握不好，把握不住自己，不能时时处处用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固守正念，坚定自己，主意识不强，容易被人心带动，随风摇摆，心如浮萍，从而被干扰。用常人的话讲，就是办事不牢，不靠谱。今天一个莲花，明天一个牡丹，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没有主见，没有一定之规。用我们修炼人的话说，就是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脚踩两只船，修炼不专一，心神不定，说到底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我认识一位女同修，在多年以前去夫妻之遇的时候，就斩钉截铁，不拖泥带水，坚信把握得稳坚定，气得邪恶控制起丈夫掐她的脖子，几乎把她掐死。她马上求师父救她，又缓过气来了，最后邪恶无招，色欲心就这样横下心来，一过到底。 她丈夫也回外地老家长期照顾老人去了，不干扰她了。她认准了住持正法救度众生是她的使命，用师父赐给的能力，我悟到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都赐予了各个方面不同的能力来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整体配合起来那就是无所不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上一走到底，多年来走得又稳又顺，见人就讲，正面处恶干扰很少，只要出门就是讲真相救人，经他救的人无计其数，来回父母家等车坐车随时讲真相劝三岁，有时等车的人都三岁，骑电动车平常路过哪里，只要碰上有缘人那就是三岁，没有怕心，所到之处邪恶全灭，认识的不认识的，常见面的不常见面的，一面之缘的，走到哪里就是哪里的希望。同时我也看到在身边的同修当中，往往色欲心去的扎实的同修干扰就小，再加上没有怕心正念强，基本上就是力抓不到大漏，没有空子可钻，想迫害也赚不到理，加上师父的慈悲呵护，路就走得正，走得稳，走得顺当。相反如果一个修炼人满身情欲，怕心又重，正念又不强，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再有就是争斗心迟迟不去的人，对于这个争斗心我是深受其害。通过向内找，我体会到在中国大陆党文化中长大的人，往往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根深蒂固的充满了斗争思想，却不自觉，这种隐性的争斗心很可怕。争斗心长期伴随，长期不去，自己又察觉不出来，就容易忽略，重视不起来，危害却是极大，表现在同修间，或者不好意思指出，或者表现虚伪，表面和和气气，背后议论抱怨，或者干脆当面互相争斗，不叫人说，张口就是解释、争辩、争强，互相指责、互相开台等等，往往导致无法协调，配合不好，整体有漏，一盘散沙，迫害不断。争斗心表现在常人社会中，就是这个人说话强硬，含沙射影，态度生硬，争强好胜，不好相处。表现在家庭中，就是不尊敬长辈，没大没小，不分老幼，没有礼貌，经常顶撞父母，强词夺理，出言不逊，容易逆反，表现不孝顺。教育孩子则用强势压人，强加于人，高调发言，语言刺激，对待孩子看起来不动武力，不用暴力，实际还是用了另一种暴力，人身攻击，出口伤人，扣大帽子，整人治人，实质上还是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恶治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看似以理服人，实则暴力灌输，宣扬自己，维护自我，证实自己，还是党文化那一套，使孩子在受到伤害变得逆反的同时，也会从你身上继承下来争斗心，同样去对待你，这样一辈辈继承党文化，争斗心会使同修间配合不好，无法协调，同事间互相猜忌，明争暗斗，家庭里则是乱了纲常，夫妻不和，对待父母失德，孩子又无法教养，这就是争斗心的恶果，整个社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具体到每个家庭又是一个恶性循环。邪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只觉得什么都乱，在单位里，在家里，谁也看不上我，尤其孩子，在我看来对谁都好，对我就像冤家，不知要怎么整我才解恨的样子。后来通过不断向内找，终于找到了原因，在我有争斗心。等到真正去这个争斗心时，才发现几乎事事处处都有争斗心的表现，如影随形。我才知道中共邪党几十年的长期灌输已经把人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要层层剥去根深蒂固的争斗心， 有多么艰难，意识到的，意识不到的，言行思维，思想观念，很多方面都掺杂着争斗心的拜物质。我以前害怕多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因为潜意识里有一种思想，听多了就无法在受结党控制的单位里待了，也不能上班了，孩子也无法在结党控制的学校里上学了，就得和这个社会隔绝了。这是真真切切面对的中国现实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思想不是我，正确的意念应该是我多发正念，解体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的一切邪恶因素，多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就是在直接清除争斗心，解体邪党长期灌输给我的一切拜物。所以是他们在害怕，这才是实质。而且当我的空间场范围内完全清除了邪党灌输的斗争思想、邪党文化的一切毒素的时候，必然对应在我们常人空间发生变化，我身边的一切和我自身都会发生变化，都不会有它的存在了。这才是真真切切的中国现实啊。而且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在近几年的修炼当中已经证实了这个现实。当我正念强时，确实解体了单位里邪党搞的多次活动，解体了另外空间里邪恶的多次阴谋和企图。师父在精进要旨谨言中讲，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当然作为修炼的人，要抓紧修持的执着心很多，度集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名的心、利益之心，对情的执着、懒惰心、求安逸心、偏激心、有为的心等等，哪一颗心去的时候都是要触及到心灵，哪一颗心我们都必须彻底放下，哪一颗心也不能带到天上去。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如果作为个人修炼来讲，那我们就是要把自己修好，返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去。我想我们只有修好自己，时时刻刻保持理智清醒，才能平稳地走好走正我们自己的路，才能救了更多的众生。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谈手机安全，前些天一个同修在和我交流时告诉我说，他身边的一个同修的手机被监控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同修说，这个同修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以后你注意点，别走到哪都讲法轮功那些事儿，再讲我还把你抓起来。同修问你是谁，对方便把电话挂了。明显的看到邪恶十八大前全国各地610公安国宝十分惊恐，把大法弟子作为维稳的重点对象，通过各种手段了解每个大法弟子的信息，其中电话监听是最直接最简便的一个办法。可是我也注意到同修中还真有一些人对手机监听不在乎，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事儿，又不是邪恶重点监控对象，这些年也没有出什么事儿，因此在讲真相时或者是和同修交流时，手机总是带在身上。其实同修可能是怕麻烦，再就是有一种侥幸心理，我觉得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咱不应该怕麻烦。记得多年前公安国宝大队长在找我谈话时就说，某某某还组织什么开法会，会上还讲两句，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一刻我才知道他的手机早已经就被监控了。此外我还发现有不少同修有一种认识，这些年我走到哪都把手机带在身上，也没出过啥事儿，似乎把没有出事当成死标准。那我想同修啊，咱别这样想，正法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成熟，更成熟啊。损失一个大法弟子，师父都是痛心的，这宇宙都是一个巨大损失。理智啊，别让邪恶钻了空子。
毁插教承诺卡，另外空间所限。前几天本村利用村民交电费的机会，诱骗前来消费的村民签插教承诺卡，正好被我撞见。我问是谁搞的，负责的人说是本村的副书记搞的。我把所有的插教承诺卡，包括已经签的和没有签的都抱了起来，说这东西我都拿去烧了，让副书记到我家中找我。副书记来到我的家中，因为以前我已经给他讲了真相，他也明白真相。我直接告诉他，你知道你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吗？你不但把自己出卖给了邪魔，也把本村的父老给赔绑了。一旦灾难来了，谁也解脱不出来。你就做了这么一件最坏的事情，造了最大的业。副书记还要辩解，我义正言辞地告诉他，多年来共产党搞迫害，法轮功反迫害，今天我不但要找你，也要找支持你的人算下账，告诉我是谁指使你做的，是610的，姓名和电话给我，我给他在明慧网曝过光。副书记一听害怕了，急忙从我家跑了。以上是在人的这一空间中，邪恶利用了人败逃而走，同时我也在另外空间全力销毁邪恶。我打坐入定后，进入了一个空间，满地都是蛇，数量之多，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清理它们。与此同时，空间还有一条洗脸盆口径粗的蛇向我压来，企图把我压死。我一手拖住这条大蛇，另一只手用剑把此蛇斩为几段。这个空档，地上的小蛇向我发起了进攻，咬到了我的身上。我急忙向师父求救，并请我所有的复元神和所有的护法神参战。有师父的加持，有众神参战，顷刻小蛇被打成一捆一捆的绑了起来，很快被销毁掉了。被小蛇伤了的地方，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现就是鼓起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小龙泡，几日后便痊愈。因为是610指使干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同时发正念清除610在另外空间对应的邪灵。本地610在另外空间对应的是一个玩偶一样的东西，它固定在一个弹簧上，打它它就东倒西歪，打不碎，因为打不实。我用神通销毁掉了与其相连的弹簧，然后把玩偶放在石地上，一下击碎。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除掉以后，这边的恶人没有任何动作了，对我销毁插教承诺卡这件事情不管不问，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几点体会：一，邪恶利用人搞的任何迫害大法、污蔑大法的事都不是小事，在另外空间中都有邪灵支撑着邪恶，所以千万不可当作是人对人的事。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在人的空间要讲真相，要做一些工作，在另外空间也一定要用正念清除邪恶。二，本来发正念时想邀同修帮助发正念，但是最后想想还是自己解决，因为个别同修心性高低不一样，见识不一样，抱着害怕等人心发过来的东西也很麻烦，除了清理邪恶，还要处理个别同修发过来的不正的东西，情况更复杂，所以就自己一个人发正念除恶了。虽然凶险，但是在师父与众神的呵护下，最终是有惊无险。把另外空间邪恶清理掉后，陆续有听到同修说我发飙的、出风头的、不理智的，还有同修感到害怕的。在这里不是说怨这些同修不好，而是真的希望同修在法上提高上来。大法弟子在法上修，信师信法，真的是无所不能的。
要用人心看待动态网。以前我是不怎么看动态网的，认为这是给常人看的网站。大法弟子主要就是看与修炼提高有关系的名慧网和正见网等网站。可是自从王勃事件以后，我对动态网也产生了兴趣，每天打开电脑后很关注王勃事件的进程和周永康是否被抓了起来，也很关注十八大前胡温对大法的态度，同时也关注各地出现的灾害情况。我为什么对动态网上的消息感兴趣呢？像那早我看到了很多人心，盼望迫害大法的恶人力遭恶报，盼望胡温能在历史最后关键时刻能为大法平反，最起码能把血债帮这些恶人拿下，我们好有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指望常人的心。不断出现的灾难是否最后淘汰人类大灾的前奏？用法对照，我看到自己行为上的偏离和境界上的差距。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不要指望常人，我为什么还有这个心呢？希望常人的高层能勇敢地迈出为大法平反的那一步呢？这可能吗？如果胡温真的有什么正义之举，那也不过是在摆放他们自己生命的位置而已。而我们潜意识的指望倒是一种该修去的人心。对于薄熙来、周永康这些恶人，如果我们不用人心去看待和指望的话，也许不是今天这样的结果。这不是典型的向外求、向外看吗？我还看到和周围一些同修交流时，每次都有同修津津乐道地谈一些动态网上的消息，说谁谁又怎么样了，某事件的内幕是怎么回事。在听同修谈论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动态网是给常人开辟的，常人感兴趣的事情我们也感兴趣，常人喜欢谈论的事情我们也喜欢谈论，常人关注动态网上的一些重大事情的深度报道我们也关注和盼望，那我们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呢？而且和同修交流中发现，大法弟子对动态网的点击率也很高，只要打开网页，首先浏览一下左边动态网的题目，然后再点击具体文章，而不是首先上名慧和正见网。本来是一个常人内容的网站，弄来弄去倒成了大法弟子的网站。当然我不是说动态网大法弟子一点不能看，我只是说修炼人有自己的路走，能够成就我们的是大法，能够帮助和促进我们的是名慧和正见。如果我们把动态网作为获取讲真相素材的窗口，适当的浏览一下不是不可以，如果带着好奇心、兴趣心、执着天象变化和恶人遭报心等去看、去寻找、去求，行为的背后都是私和我，那我想与大法的要求和圆满的境界就差得太远了。修炼人任何时候都要理智不迷失。一则浅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请慈悲指正。
简说我不行。最近在和同修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的几个字是我不行，或我修得不好，不是谦虚的说辞，或者是因此而想要做好，而是因为纠结于过去签过什么保证书，或是在证实法中存在一些不足，就认为自己不行，如何如何，原因种种，不一而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执着过去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有的同修在迫害初期，在法理不清的情况下签过什么所谓的保证书，虽然后来发表了严正声明，在证实法中也做得不错，但却老认为那是个污点，心里放不下，自责愧疚，这个阴影似乎挥之不去。王小树说，这是执着心，执着于自己曾经的过错，从而生出自责心、悔恨心。往大处说，这是对旧势力的承认。师尊讲，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 各地讲法是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那么我们对因保证书而生出的执着心而受到了干扰，这不是达到了旧势力迫害我们的目的吗？这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也承认了旧势力吗？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过去的已经过去，别去想它，并不是我们不敢面对过去修炼中的不足，只是在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今天，那已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了，而且那些事情时至今日还能或多或少的干扰到你，影响到你的心性，间接的干扰到你证实法，就是干扰一点也不应该啊。所以就是清除，清除利用这件事情干扰我证实法的一切因素，从根本上否定它。二，要注重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讲，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什么是大法弟子？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转法轮。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那么当我不行出来时，我们怎么看待它就很重要。这一念在法上吗？我真的不行还是一种干扰呢？这一念来源于哪？目的是什么？能看清它，自然知道怎么做了。其实大法弟子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说不行谁行呢？说做得不好哪里不好呢？其实就我所知，讲这话的同修做得一直是不错的，其实就是没有在意它，每次说的时候又在不断地给他能量，让他越来越强，最后真的干扰到了你。虽然最后能认识到，但期间出现的麻烦不也是没有必要吗？反过来讲，我们多看看自己做得好的那面，就算有什么做得不足的，也想我一定会做好的，我一定能行。一个强大的正念出来了，那我们知道相由心生，可想而知我们一定可以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走得更好。三，向内找，在精进。修炼人经常的审视自己，查找修炼中的不足，是为了去掉那些不足，在修炼中切实的提高，更好的证实法，而不是把那些不足当成一个包袱背在身上而受其拖累。师父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师父还说，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其实很多时候师尊的法理我们都很清楚，可就是抓着自己的不足不放，对自己时不时的又没有了信心，那哪里是修炼人的正念啊。师尊说，在你们修炼中人心怎么去呢？师父有师父的做法，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但是不管怎么样，不叫他们钻空子。修炼中要多看自己，修炼人嘛，向内找就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理解向内找是为了更好的提高，绝不是找来一个包袱。看破放下，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就不要再执着自己的过去如何如何，现在如何如何了，因为那太小。师父说，要着眼于大处，要堂堂正正的修炼，转法轮，不滋养那些负面的因素，让正念主导自己，稳健的走好未来的每一步吧。修炼层次有限，不足之处，便请同修慈悲指正。
撞车后的启示。8月1号早晨，我跟往常一样骑电动车去公司上班，到公司正门前减速准备左转弯驶向大门， 我从反光镜看到后面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向我驶来，速度比我的车快得多。我想我提前开了转向灯，它会让我先行。接着听到硬塑料壳裂开的声音，是后面的摩托车把我的车后塑料尾箱撞碎了。然后我感觉我已经倒在地上了，这个过程比我思维的速度快。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着地的，马上意识到我被撞车了，同时心里念了一声师傅救我。我看到那辆三轮摩托从我旁边驶过去，我也马上站起来，发现我被撞出去有四五米远了。司机下车来讲好话了，我说我的车呢？我的车横躺在前面约20米远的地方。我走到车旁，看到车尾部好多地方破了，我说我没事，只是车要修一下。对方说他给200块钱，要我自己去修。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讹人家。我说不为难你，但又想车撞坏了回去不好交代，就接了他200元。他给钱的时候说要不要多拿点。我想我本不想要你的钱，为了回去好交代只拿200，就没多要了。把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收拾起来，我就骑车走了，他也走了。这一天我照常上班，身体也没啥异常。下班后把车骑到维修店，维修店的人说恢复车要430块钱买配件，车也是生命，撞坏了他也会很痛苦。我没说二话，交了押金买了配件。到了晚上发现身体有异样了，脖子不舒服，吃东西洗脸脖子疼，趴下之后起不来，肚皮疼，右臂左腿抬起时疼。我想今天的事没做好，本来都不疼的怎么都疼起来了。修炼路上没有偶然，开始向内照，发现存在大问题。这次事故是向我提高的，事情发生我没向内照，为了回家好交代拿了他200元，这里有问题。我拿他200元回去好交代的意思就是这个撞车事故是他的责任，是他撞了我，我不讹他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这个想法看起来对，可用师父的法来衡量就不对了。从个人修炼来讲，这是我的业力造成的，是我的责任，怎么能叫对方赔钱，怎么向外找了。从正法修炼讲，这是一个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可我并没有正实法，也没讲真相救他，所以事情出现了反复，回家之后反而疼了。个人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人心惹的祸。今天到一老同修家去学法，看见他拿着转法轮睡着了，我把他叫醒，看见他胳膊上青紫了一大块，就问他怎么回事。同修就讲了前几天发生的事。那天傍晚，因同修的儿子在邻村买了套新房，刚装修完工，他儿子因天黑就临时没回家。同修关心儿子，他儿子晚上睡觉着凉，就准备给他送点东西去。他老伴拦着说，天已经黑了，他一个大小伙子还怕着凉吗？同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送去，就拿了一床被子和凉席，还加一把扇子，匆匆忙忙就赶去了。快到新家时，对面来了一辆摩托车，被后面一辆不知什么车撞了。因为太突然，后面的司机慌乱中又把同修给撞了，司机一看撞倒两个人，就赶紧开车跑了。当时同修被撞倒在地上，手上的东西被甩出去了，同修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却站不住又倒下去了。经过几次爬起来又倒下去，同修才慢慢又站起来了。当时他感觉头晕胸闷要吐，用手一摸后脑勺起了一个大包，没出血但不觉得疼。他把东西捡回来，慢慢走到新家，他儿子一看老人摔成这样，很吃惊，忙问怎么回事。 同修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他儿子一听就要去找那个人，还说要报警。同修拦住说，我没事的，没破皮，也没出血，不要找人家麻烦了，你放心。儿子听妈妈这么说，也没说什么，自己用摩托车把妈妈送回来了。回到家后，同修心想，今天这一难，要不是师父保护我，可能就没命了。感谢师父救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知道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自从儿子回来装修房子，自己跟着忙上了，练功也放松了，甚至没练。四个整点的正面很少发，特别是中午12点的正面没发，法也学少了，一学就犯困，也没入心。有时还和常人一起看电视，就是因为自己做的不正，人心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迫害，真是愧对师父。听了同修一番话，我说，既然你自己认识到错了，以后改正，但不能放松，特别是邪党的电视不能看，众生受邪党电视谎言欺骗，敌视大法和大法弟子，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你怎么还看呢？同修说，我也不是很执着，就是把握不住自己，家人看我也跟着看。我说，我们还是要多学法，学好法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在拿起法学的时候，师父的一段法就展现在眼前。师父说，另外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是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我才告诉你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不是以上的几本古书，是说现在人写的假气功书，你连翻都别翻。你脑子中稍微有一个念头一出，哎呦，这句话有道理，这念头一闪，那里面的附体就会上来，转法轮。电视虽然不是假气功书，但邪党的电视有邪灵因素，党文化的邪恶毒素，看了就进入到脑中去了。同修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也是在警醒我们，不看常人电视，多看法，修好自己，三件事都做，少走弯路，共同精进，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才不会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望。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对同修离世的思考。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了三位同修的离世，虽然都是病业的表现，但每个人的离世原因都不同，给不同的人造成一定的误解，在此写出此文与同修交流，希望能够消除误解。针对受到严重病业干扰的同修，大家帮助发正念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有的确实转危为安，排除了干扰，有点通过与同修一起学法听法，主意识清醒起来，突破了难关，走了过来。但有时候发正念学法听法，却没有达到唤醒同修的目的。我遇到的这三位同修就是这种情况。第一位同修是急性脑出血病症离世，未离世前，很多同修前去帮助发正念。开天目的同修发现，他被一群旧势力的邪恶困住，无法脱身，回不了肉身。而我在他离世的第一天发正念，发现他的身体里已经被邪恶占据，丹田部位坐着一个黑佛。第二位同修是器官衰竭病症离世，很多同修发正念没有效果，其本人对法还是相信的，离世前还要听法，但也没有突破这个病业。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发正念试图寻找同修，可是这位同修却传递给我一个信息，让我别找了，他不想回去了，对方不愿回肉身，别人也没有办法。第三位同修是直肠癌病症离世，离世第二天，她的丈夫同修跟我说了她的情况。这位同修在离世前一刻突然惊叫丈夫给她发正念，说旧势力把她骗走了。这位丈夫同修提到，她可能存在与旧势力签约的因素，从而被欺骗离世。很多同修希望能够把她叫回来，到她家发正念。第三天早起练功，我就开始到处找这位同修。找到她后，清理了旧势力签约给她在身上下的东西，都是像脚镣一样的黑袋子，因为阻碍的力量很大，师父的法身也帮我清理了很多邪恶。我把这位同修带到他的肉身旁，要他快点回去，可是他迟迟不动， 我一看他的肉身已经被邪恶灵体占据，贯穿了整个身体。他不回去可能是因为即便回去了他也控制不了身体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回去了。我还抱着希望给她丈夫同修打电话询问情况，得知正在去殡仪馆的路上，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为什么同样的病业表现结果却不相同？这要从同修对病业的认识不同讲起。在法中师父对病业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过病业关时就需要我们十分清晰地用法理来破除，不要把这当成是人的病，而是我们需要消去的业力。无论这个业力再大，只要我们坚信大法，就一定能闯过去。因为师父没有安排让我们以命还业的路，我们是性命双修，如果是长期的病业，很可能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心性方面需要提高。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心性上的漏洞，那很可能是旧势力的干扰，这种干扰就可以用正念来清理。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同修因为长期的病业动摇了对法的正信，从而给了邪恶迫害的理由，这样的情况发正念作用不大，学法也效果不好，最后就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结局。每当遇到有病业的同修，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发正念。以前曾经有文章讲到解体与旧势力签订誓约，这个很重要。还有几点可供参考，有针对性的清理身体，把负于身体的邪恶清除，这样对于同修控制自己的身体很有帮助。听法读法唤醒同修的主意识，主意识强了才能不被干扰。再有就是信师信法，无论敬业同修状态变好还是变坏，其他同修如何表现，对法坚定正信绝不能动摇，这样才有法的威力。上面讲到的三位同修都是在本地做得很好的同修，他们的离世真的给众生的得救带来很大损失，写出来是希望能够提醒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我们挽救同修于生死之间也是在救度众生啊。以上只是自己层次的认识，仅供参考。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